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。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朱文蒙。
蒙哥，我们今天还是要再回到实际，这实际明明就只有实际，怎么好像讲都讲不完。
你至少也要做10个题目，对不对？上帝想了10条给你，你总要给点面子。
上次一个安息日的事情，那蒙哥又开始借题发挥，对不对？对这种异端大肆的攻击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总算回到正题嘛，把剩下的剩下有6戒啊，
一戒戒来是吧？
6戒没讲，这6戒里面呢，马上遇到第一条就要提醒大家了。这6戒里面的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要孝敬父母这个，请你对这方面要是有疑问的话，请你上网 swtychina.com， 请你回去找过去的节目，小贝对这个孝道的问题啊，非常有兴趣，所以过去曾经问过蒙哥有一系列的节目，
所以你说我们今天那戒就不讲了是吧？
对，那戒就不用了。要孝敬父母，老实说跟老中讲这个孝这个字那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都朦朦胧胧的有一个观念，但是该要怎么做又不太知道该怎么做，而且呢一看到这个地方呢，实际的地方是看着让人家胆战心惊啊。这个都不孝顺的要用石头打死啊，哇，这比老中还狠啊，对不对？老中是不孝敬者，这个可能老天爷忽然从空中劈到这个雷下来把你打死，但是一般来讲这种机会是大概1/1000这样子。
对对对，因为做节目的人这种题目还是避免做比较好。
对呀、对不对、就是、
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在听这个节目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对不对？你讲笑到讲的脆瓦泼撩撩口沫横飞，结果呢待会一通电话来，我的蒙儿啊，我今天腿有点酸没有办法出去买菜，您就带我去吧，我很忙，
请小贝代劳。这个
真的掉过啊，
我以为是讲过了
嘛。以前根本你就是逃避现实，就把它挪到什么圣经第一孝媳路德身上，后来就跑去讲路德记，就是不敢面对现实。
真的不错，
那小贝早就看穿蒙哥的手脚，就不想谈这个问题，就把引到另外一个圣经上面去，是不是？
我们有关孝道那一批节目，应该是2007年11月做的，能上网的听众朋友可以去那边找啊，如果你有兴趣
啊。那你这个东西不谈那怎么办呢？
那但主耶稣讲这是头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
哦，对，这很多人都说你们这个是基督徒，就是很不孝顺，对不对？老外国人都很不孝顺。其实从这一条里面看，那就应该我们好好思考一下，在中国的古籍里面，请问有哪一个古籍有写这么重的话？
没有啊。
不孝顺的话，这众人可以就动私刑啊，对不对？石头把他打死。中国人的这个法治观念呢，是建立在那种宗庙之间。他可能说，例如说，朱氏家族，你们家的家法就是说呢，要是呢拿石头去打父母的话呢，这个宗族可以把你聚集在那个祠堂上面，让你这边跪，然后用那个什么棍子把你打几棍，或者说打到你死都没关系，那个是你家的规矩。国法上面，除非你真的是杀人呐、对不对？害死父母亲啊之类的，这个才会弄。其他来讲，你说光说不孝敬父母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圆这件事情，说我不是不孝啊，是不是？
但这边就没有讲到他的刑罚，这边只是讲说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他根本就没有说不孝的怎么样啊。
有啦，你去看那个什么咒骂父母的，那个
还没到嘛，现在我们才到山下，根本就还没有讲那些啦。
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手边没有圣经，
一个10戒，这戒很短啊，
这戒很短哦。所以呢，你看10戒在这个地方，当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让你在世上可以得享长寿，对不对？所以孝敬父母的好处，他都告诉你。对不对？最起码比起这个，中国24孝来的好。中国24孝是说你孝顺的话，你有官做，他这个是要告诉你会长寿，比较没有那么带功利主义，对不对？
但他这个所谓带应许的诫命，就是说，首先神在看这件事情，你其他的戒啊，你守了之后，他没告诉你会怎么样， 这件事情呢，你守了可以引动神做事情啊，就是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。所以耶稣说这是头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，因为我们他要是没这么说，我们不太这么想的，哎，对不对？这也就更凸显了我们上一次所说的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你守了，该不该守？对以色列人来讲，神给他的规矩，他应该守。可是你守能不能带什么应许？
哦，
不能让你进入安息。
嗯，
可是什么事情能够在从神那里让你从神那里得福呢？当孝敬父母。对于什么是孝敬父母，圣经在这里都还没有仔细讲，就像其他的几节一样。
哎，对啊，怎样算才是孝敬父母？这就是哎最大值得很研究的地方啊。
哎，其实这种事情多半是不需要研究的，因为这个十诫虽然说是十条诫命，又是写在石头上的，可是他说话呢，实在是对着人心里面说的。尤其从这里开始，他没有任何知识上的辩驳，在判断什么叫做孝顺，什么叫做不孝顺。
哦，
你
自己知
道
就对了，
啊，你自己知道。
哦，
你自己知道。
你这个才高啊！哎呦，
也就是说，尤其这种你自己才知道的时候，那当人要去遵守这个诫命的时候，哎呦，实际上啊，圣经讲的话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律法是为了使过犯显多，诫命是加上来，把众人都圈在过犯里面了。神这样做又为的是要怜悯众人，神为的是要让我们的过犯被赦免的时候，明白自己在神面前其实是多么样一个充满过犯应该被定罪的人。这是律法与十诫的目的。那同样的，很多人说旧约的神很残忍，他为什么要有那些事情记载下来，也是为了要告诉我们，如果神没有赦免我们，如果我们在神的公义底下，哦，神本来应该怎么对待我们。
哦，
是这个意思。
那这么说就是，哎，看到这一条诫命说要孝敬父母，然后你就赶快去孝敬父母，就你越孝敬越觉得自己不孝，就这样子。
因为你会读懂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或者你会有兴趣来读的时候，你已经是在这些律法面前多少感到亏欠的一个人了。你应当知道自己不够孝顺，无论他写出来没有，他写出来只是加深了你的印象。
嗯，
对不对？这个律法是外天的，就是你明明已经不够了，但是神的手指头一指，你就更知道我是个不够孝顺父母的人了。
嗯，
那他说不可杀人，这底下的诫命是一样的。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可以回想了。你从小到大，尤其你受欺负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公平现象，这个不公平让你成为受害者的时候，你就想干什么？
找一件事情来出出气。嗯，
是啊，或者上山练武功，所以我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报仇啊。
对呀，啊，这个俗语说得好，少不读水浒，老不读三国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水浒传里面，对不对？刀来刀去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快意恩仇，觉得很爽。
嗯，中间不听世外桃源，这样你就很保险了哈。不可杀人，没有告诉你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可以杀人。
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杀。
对，你是报仇呢？
那为什么不
是大义灭亲？
不共戴天吗？对不对？
他就不说了嘛。这个话一写下来之后，你就忘不掉了。
哎呦，
曾经有一个修大的同学来跟他传福音，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啊。早年刚信主的时候，这个耐性比较大啊，不像现在老了呢。最好的就是
真的吗？一般来讲都是人到老耐性才好，你奇怪，你是反其道而行啊。
没有，刚信主的时候对这个福音朋友很有耐心的，可以跟他解释啊，说啊，说到最后呢他听懂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你不要告诉我不好吗？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呢，我还不觉得这个事情在我心里面这么严重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既然知道，我也大致相信你所说的话，可是我就马上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很麻烦了，我好像非得选择信耶稣或者选择不信耶稣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真的是给我找很多的麻烦。
哎呦，哎呦，就是所以当年你就是被他这么一讲，你就开始喜欢上这种事情，所以这就是你在做世外桃源的原因嘛。
啊，也可能啦，那个弟兄是从上海来的啦，挺有意思啊。但是同样的，这个神要是不说不可杀人还好办，
嗯，
对不对？因为这所有的道德是非标准呢，你自己定嘛，社会怎么走啊，文化怎么变呢，你跟着跑就是的嘛。大家没有一个定案的，神一说就麻烦了。从神造人直到现在，神从来没有直接这样对人说什么话。
对，
他这一说 马上你知道了啊。后来罗马书也说，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其实你说我们知道不知道，我们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心里面本来就有一个律法，那个律法叫做你的良心，是不是？你想要去报仇，你想要去杀人，你为什么没有杀？因为你觉得这事情还是不对。
是这样吗？不是胆子不够。
一件需要胆子的事情，就表示说你心里有犹豫，你知道不对劲了。这些的犹豫让你知道杀人这件事情很严重。但是就算你守了这个诫命，能为你成就什么吗？没有呀。
没有。
所以这些的诫命啊，就是你慢慢就晓得了，神把这些话赐给以色列人是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。
诶，那你这样不就说有一些慕道友，对不对？他跟那只常常说，哎，你们基督徒动不动就说我们怎么样，我们是需要被救，你看我这个不偷不抢也不奸淫也不杀人，明明就是一个好人，只要有神的话他本来就应该祝福我。哎，原来讲起来不做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功劳的嘛。
你再把他的话翻译翻译就知道了，什么叫做我不偷不抢，就是说我想去偷的时候我没让自己去偷，这个叫做我不偷，对不对？那你会
念头，
哎，你会去想，就表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是个罪人。你虽然没杀人，你发脾气没有？
发了。
你要杀人之前你总得动动怒吧，你总得有个动机吧，是不是？那个动机在不在你里面？你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杀人，你是说我恨一个人恨到一个地步，我甚至想去杀他，可是我没让自己去杀他。这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你是好人吗？不，证明你是个罪人。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拯救罪人？就是把我们从这种种的罪的劳苦重担里面解放出来。罪很麻烦的，他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他建议你去做，你去做也是个重担，你不去做也是个重担。
哎呦，
对不对？你忘不了了，国仇家恨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忘不了了。你以后所做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，你在起反应。碰见一些从国内来的年纪比较大的人，他们就说了，哎呦，我们在国内啊，从前啊，什么没信过，我年轻的时候多么多么信那时候国家所提倡的一些东西，我今天呢，因为那时候吃过亏上过当，我以后再也什么都不信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他今天的行为是受他过去的影响。他一面说那个过去他多么不喜欢，多么深恶痛绝，甚至讲更重的话，可是一方面他今天所有的行为还受他的影响。
对，人就是在这一方面特别的软弱。
你需要被救，你没办法，你拿自己没办法。你如果这么不喜欢希特勒，你就不要受希特勒影响。你如果这么不喜欢马克思，那你干嘛今天还受他影响呢？对不对？因为他让你不敢再用你的信心了。也就是在这样的境况里面，你需要被救啊，被救。所谓得救是从这样的状况里面救出来。那主耶稣啊，我们以前也讲过，这个十诫啊，四个字真的是不带解释的。谁来帮我们解释的？是耶稣基督来帮我们解释的。
不可杀人怎么解释？
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这个就是旧约的十诫，没结果的，没解释的，没有进一步行动的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是耶稣带来的进一步的解释。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啊，先要明白这句话，什么叫做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？
我想先问，什么叫做魔力？什么叫拉家？
就是魔鬼的意思啦。就是该死的意思啦，就这类东西。
那这个很平常吗？对不对？
当然是很平常。
对不对？这几乎有人就把这个当做口头禅了嘛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
那个该死的，对不对？那个下地狱的，
或者骂这种三字经的，都是这个意思
了，对不对？都是在这里面了。
你为什么会这样去骂？
你看他很多骂人，他说我嘴巴这样讲，我没有那个心呢。
圣经的话不是这样讲的，你心里所充满的就从嘴巴里边露出来。
哎呦，
你得服在神的话底下，到底谁讲的比较准？是你有口无心呢，还是圣经的话讲的准？对不对？这些东西得先决定了。你为什么会骂弟兄？因为你向他怀怨，对不对？可是底下他不是这样讲，他不是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你向他怀怨，他是说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这怎么回事？
变成是别人怎么看你啊？
对呀，因为你之所以会骂他， 应该是你怎么看他才是问题。
那对呀、啊，哎，
这为什么是这样的？
有，哎，这有玄机。以前看了之后没这么注意，没这么想，哎、
嗯。那你知道它里面道理是什么吗？
哦，他意思不是就是说，哎，反正你会这样子去想别人，一定是你先不晓得对对方做了什么事情，对方才会他有这样的反应，才惹得你这么不高兴，所以还是冤有头债有主，还是要从你先开始。
嗯，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哎，太会了吧，把我骗到这个地方来啊，跟我说你也不知道。
这祭坛上献礼物，什么叫祭坛上献礼物？我们今天又不上祭坛，我们也不献礼物。
哎，对啊，哎，那现在呢，怎么样才算是献礼物呢？
就是怎么从不可杀人可以扯到这个地方，主耶稣自己扯，所以你不能说我们做节目会扯，不是这意思。旧约才四个字，你看主耶稣讲了一大堆，然后我们又读不懂。本来不可杀人还听得懂吗？
因为听起来你好像有点在抱怨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哦。嗯，
我相信他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，有吩咐古人的话，那个吩咐的话不够完全，因为律法诫命好像一扇镜子做的门，把你挡在外面。这扇不可杀人的大门呐、不但把你挡在外面不让你杀人，而且这四个字还成了一面镜子，把你满心的愤恨满脸的怒容通通一五一十的暴露在你自己眼前。这是旧约的律法，这个律法有它的功用，但是不能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。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我们刚才一再说的，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个罪人。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说，我来要把更完全的话吩咐你们啊，从不可杀人一直引申到你内心的问题，其实就是什么？怀怨。该隐为什么把亚伯杀了？怀怨。或是你向弟兄怀怨，或是弟兄向你怀怨，只要这个怀怨的景况还在你们两个人中间，无论是从哪方向着哪方，也无论是谁对谁错，就成为你到祭坛上献礼物的拦阻，让你所献的不蒙悦纳。什么叫做献礼物的时候啊？
这个可不可以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到教会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把自己呢，首先算是献在神的面前呢、来亲近神的时候。嗯，这时候就是想起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跟你之间，他们要是对你可能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哎，最好先去沟通沟通。哎，
嗯，老百姓来读圣经，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读，就是献礼物跟收礼物一样不一样？
那当然不一样、
当然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信主是收礼物还是献礼物？
当然是收礼物啊。
哎，那信主之后祷告是收礼物还是献礼物？
祷告应该算是献礼物啊，
为什么祷告
是馨香之祭啊？
哎呦呦呦呦呦！我
们祷告
不是
这个，没听过一条很有名的这个诗歌吗？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嘛，对不对？就你到人家家里去也要带一点伴手礼啊，来到神面前。
这个话根本就不合圣经，你怎么以祷告来到父的跟前呢？
哎呦，那你要去怪这首歌的作曲作词
者，我没有
怪，
反正都是基督徒在唱、
对不对？
可是这首歌从真理上来讲是不完全的。
哎呦，你也太会鸡蛋里挑骨头，那这个不是，这个我们的祷告不就是馨香之祭，然后来到神面前？
你的祷告不能算是礼物啊，你在祭坛上献礼物，这是祷带什么礼物来见神？实际上是祷告最后那个奉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那个叫做献礼物。或者至少你要说，那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祭坛，我们奉主的名不但来到父神的面前，不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带来神面前的礼物，我们也把自己献在祭坛上，你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任何要能够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必须是奉主名的祷告
啊。那最后那一句没讲的话，那就整个祷告就不算是礼物了、
不是嘛？你已经是基督徒，你讲不讲上帝都明白你的心了
啊。对啊，那就不用祷告了嘛。
所以你说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说基督徒以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来祷告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但这个字太多就没办法唱了。
哦，他在这首歌原来背后应该是这样子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这那个只把那个奉耶稣基督名放在这个祷告两个字的里面，浓缩版就对了。
哎，就是浓缩版，那是大家心照不宣了。反正不信主任他也不会唱这个歌嘛，所以当然、
真的啊，这个心照不宣，那对小贝来讲很新鲜的。这条歌小贝还唱过很多次，我都不知道
真的
这里面有这么大的讲究。
那你下次试试看，
我们家信主会不会太累了一点了、
那你下次把蒙哥这个比较长的这种歌词你试着塞进去看看，每一个人唱五个字这样子。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在，从经义上来讲这段圣经是讲得很有道理的。 我从前可以是一个恨得牙痒痒，整天想去杀人啊，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我太多仇人了，从前可以是这样一个人。但是我第一件事情我要收礼物，我所收的礼物就是像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这样讲的，这些人是已经经历他医治的啊，已经被他抚摸过的，已经看见了这个光，跟他来到山上，这时候他对你说话了。神的礼物你已经收下了，神的礼物一收下来啊，你本来骂弟兄的还骂不骂？不骂。你本来想杀人的还杀不杀？不杀了。你对别人怀的那个怨怎么样？烟消云散，不再是你的仇人，你也可以以待弟兄的心态来看待他，为他祷告，希望他能够得救。突然觉得他很可爱，而且你对他有爱心，这个不是问题了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当你要奉耶稣的名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当你要献礼物的时候，你想起来了，我虽然不再向他怀怨呢，他还像不像我怀怨呢？
诶，还有可能呢，
他向我怀怨，
嗯，
对不对？他就劝你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席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请问这些话什么意思？
哎呦，劝人为善嘛，在世上不要欠钱，对不对？尽量明哲保身，不要跟人家有什么样中庸之道嘛，这很合老中胃口，就是尽量你不要去招惹人家，好好过日子就好了。诶，是不是这样啊？
这个时代是在讲基督徒的经历，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教导非常非常的缺欠、
哦、
我们就是讲到不可杀人就好了，但是主耶稣从不可杀人一直讲到这个地步，他什么意思呢？有很多的事情啊，你从前向他怀怨，他向你怀怨，你现在不向他怀怨，可是他如果向你怀怨是有实质的，是你真的欠他的，而且他正在告你的，无论是在心里面告你，在神面前告你，在法律上告你，你真的有亏欠他的地方，以至于他恨你的话，那你得去干什么？赶紧与他和稀啊。
可是我们一般人搞不好人家都忘了，
问题就在这里了哈，不是在乎人家忘了不忘，是你想起来，你认为他向你怀怨，你偷过人家的东西，人家根本不知道东西被偷，可是你现在想起来你偷过他的东西，那你怎么办呢？
哎呦，哎，跑去跟他说，哎呀，某年某月我偷了你的东西，人家他还说我没有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损失都没有，没有用，我真的偷过你们东西了。我告诉你，十五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对不对？我刚好到你们店里，身上刚好没有钱，嘴馋想吃口香糖，就这个偷拿了一包，结果过去这十几年我通通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，但是我自从信主之后，我觉得这是一件我心里过不去的地方，我今天坐飞机花了2000多块的机票回到你这个地方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不起。请你，我现在把一顿的口香糖还给你啦！
有什么不可？确实是可以的。那个人一定会对你信的耶稣很有兴趣。
哎，说的也是哦。
当然是这样子，你应该这样。你如果想起来、你本来想不起来的。
嗯。
你若想起来，这个说是你想起来，其实是谁让你想起来的？
圣灵。嗯。
你想起来，你要是不去与他和稀，不去把欠的东西还给他，那会有什么结果呢？
其实难受的还是你呀、
啊。你每次只要你还活在地上一天呐、你就忘不了这个事儿。那个叫做什么、你被下在监里了。
哦，那个监里是这个意思哦。
那当然了、这个良心的监是很厉害的，因为神已经释放了你。圣经的话就说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向着神就能够坦然无惧。
嗯，
什么叫做侍奉神要用清洁的良心？这个清洁的良心从哪里来的？不只是信主而已哦，这个信心与行为必须是相合的。你有对不起人家的事情，你要去道歉，要去还。
嗯，
尤其有淫乱一类的事情，破坏人家家庭的这种事情，你一定要回去。你不回去啊，那些东西就在你脑子里绕着不走，你被关在监里了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必须去面对它。这就是信主的时候，这个圣灵的指责啊，圣灵来了就叫人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这是主耶稣临去的时候讲的，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一句话啊。所以所有的基督徒，你读到不可杀人的时候，一定要读不可杀人的下一篇，就是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话，然后你自己看一看，你今天祷告的时候，明天教会的时候，后天守圣餐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起什么事情来？这个对头可以很远，可以很近的、可能大部分时候根本就是你自己的父母亲呐、你的儿女啊，尤其是你的配偶。
对，
主让你想起什么，只要是你亏欠人的，你就应该去把它处理掉，你应该把它还掉。哎，那这时候你就开始有一个清洁的良心，你自然会知道神的旨意，你走的就很安稳了。有许多的人，许多的教导以为问题的重点在于我没有到圣灵面前去祷告，因此我们花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功夫教导弟兄去往里面听啊，往里面等啊，往里面亲近啊，诶，还不见得有什么果效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乎你这个人被关在监狱里。
嗯，
从神那里来的信息对你来说是断绝的，是封闭的。圣灵借着圣经白纸黑字讲了这么多的话，你却抓不到边际，还以为神没对你说话。如果你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有切实的实行，你真的是会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基督徒。
嗯，
好了，我们只有讲到这里了，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个不可杀人这个上半集，还有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这段话的下半集里面，好好的思想，切实的遵行，你就有福了。
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